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哎，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听大人讲鬼的故事、虽然那个时候又惊又怕，还是喜欢听。那二位主持有这样的经历吗？
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奇心想要听，但是我潜意识里面又知道呢，就是我们家信上帝的，不相信有鬼。
哦，对，冰燕是从小就信上帝的。
不是说不相信有鬼，是说不怕鬼。
所以不会喜欢去听它，不会太好奇。
啊，对，就有一点点好奇啦，但是又觉得我不要听那个。
反正对于李诺来说呢，就是任何冒险呢或者刺激的事情都是想了解一下的。至于说喜欢呢倒还谈不上，因为毕竟小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胆小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虽然现代的中国人呢说是信唯物主义科学，但是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或者说没有听说过鬼神的人呢还是很少的。而且呢还有不少的人是亲眼见过鬼，甚至是被鬼附身与鬼做交易。古今中外呢这样的事情是从来都不少见的。
而且中国人还都知道鬼是最喜欢黑暗也害怕光明的，所以说呢中国人骂人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心里阴暗呢就会说那个人心里有鬼啊。
那最典型的现象就是中国人知道鬼能够知道一些人不知道的事情，做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所以呢一边害怕鬼一边又想利用鬼。于是中华大地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到处都有求签算卦的，祭鬼拜神的香火也都很旺。
是啊，那么如果人真的相信有鬼的话，那就无法否认有神了，因为鬼向来是神的对立面，而那些又拜鬼又拜神的人就要小心了，弄不好呢，两边都不讨好，都会得罪。
大凡是又拜鬼又拜神的人呢，应该真的是神鬼不分，既不认识鬼也不认识神，所以呢才叫迷信，就是越信越迷啊。
但圣经告诉我们，鬼最喜欢撒谎骗人，他有时候会让人得到一些好处，但最终会利用人的贪婪、私欲、害怕等等的罪性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并最终让人陷入永死的地步，真是很可怕呀。
是呀，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来了解一下，为何人会与鬼做交易，跟鬼打交道的人会有怎么样的表现，人又如何才能够脱离鬼的辖制，不再受鬼的迫害。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来自境界的文章呢，叫做《从巫师到基督徒》，作者阿利亚，写的是他的母亲为了给他儿子，也就是作者的弟弟治疗怪病，去看大仙，结果呢和魔鬼交易，做巫师15年，变得喜怒无常，大哭大闹。后来妈妈脱离鬼的过程还受到了鬼百般的攻击伤害，但信主后妈妈变了一个人，原本没有文化，文盲一个，却非常渴慕神的话语，一年多呢就认识了整本圣经。愿这个见证呢能够鼓励到那些与鬼打交道受鬼辖制的人，能够认识真神，找到光明的出路，彻底脱离魔鬼的控制与摆布。作者在文中写道，2018年5月5日，妈妈73岁被主接走， 离世时他平静安详，很难想象他曾有十几年交鬼的经历。这还要从30多年前弟弟的一场怪病说起。1986年，15岁的弟弟突然不能正常吃饭睡觉，连学也不能上了。他会突然脚心发痒，一会儿又说背痒，父母只好没日没夜的给他挠痒。为了看病，父母带他跑遍了省市县三级各大医院，每次医生检查时他一切正常，可一从医院出来就又犯病。当时我正上大学，暑假回家看到弟弟已经瘦成皮包骨，妈妈说路费医药费花了不少也没见好，有的药不仅没用，吃几天反而更严重了。到省城看病时，为了省钱，我和你爸只能住地下室和浴室。疾病导致弟弟浑身无力，好像2-3岁的孩子，无论去哪儿都是妈妈背着。好在那一年的寒假开始，弟弟的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后来吃了一位中医开了几副药后好转加快，第二年竟然可以重新回到校园。这场怪病对我们家的影响好像渐渐退去了，我也继续着自己独自在外求学与求职之路。到了1999年，我已进入外企工作，成家生子。9月，孩子刚好读小学，由于丈夫出差，我请妈妈从老家来帮忙带一段时间孩子。有一天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妈妈毫无由来的清楚地对我说，我要开始哭了，你不要害怕，我哭一会儿就好了。接着她好像完全听命于另外的力量一样，失去控制开始啼哭起来。等他哭完，我才知道原来当年弟弟那场怪病的阴影一直挟制着我的家人，直到如今。妈妈告诉我，为我弟弟的病到处寻医问药的那一年，他带我弟弟去看了大仙。大仙是北方方言，也就是巫师，这在农村很常见。哪家遇到亲人久病未愈，孩子晚上哭闹，甚至连丢一头猪也会请人算卦看大仙。一个大仙对我妈妈说，若你的儿子病得医治，他得出马给人家看事儿，看事儿意即替人从事巫术活动。我妈妈心里想，我儿子还小，他将来得念书，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但为了儿子快点好起来，他无奈地说，我儿子不能做，我可以代替他做吗？对方说可以，答应是答应了。但直到1998年，我妈妈都没有履行她对大仙的诺言。一是因为不好意思，怕人家说三道四；二是担心给我们的名誉带来不好的影响。但邪灵常常缠磨她，特别是在有偶像的人的家中，她会变得喜怒无常，大哭大闹，不能自控。当时我对魔鬼之类的事完全无知，自己将信将疑。听妈妈说完，觉得大仙能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难处也不是一件坏事，就听之任之了。于是妈妈和魔鬼的交易一做就是十几年。
姐妹她所讲的妈妈交鬼的事情呢，在农村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即使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被邪灵搅扰也是常有的事。那愚昧无知的人呢，就会通过各种交鬼祭拜和与灵界打交道的方式，贿赂鬼或者是以鬼赶鬼，来企图平息鬼的搅扰攻击。但结果呢，只会越来越无法摆脱鬼的控制。所以呢，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最好的办法是认识真神上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胜过了魔鬼，所有的巫鬼邪灵都是害怕主耶稣的。 也不敢伤害有主同在、有圣灵保护的基督徒。姐妹的妈妈能够脱离鬼的辖制，其实也是女儿信主的缘故。姐妹说，2013年我信主了，在征得丈夫与儿子的同意后，我开始开放家庭，接待小组的弟兄姊妹。几乎每天，我为丈夫、儿子、父母、两个妹妹与弟弟的灵魂得救祷告。不过，由于刚信主，我并不知道拜偶像、交鬼过阴，不仅是神所憎恶的罪，而且是相当的危险。所以，我也很少为妈妈脱离偶像的辖制祷告。一年后，偶然与信主多年的茉莉姊妹谈起，她严肃地说，这可是件大事，你需要为你妈妈祷告，我也会为你妈妈祷告的。我们的祷告拉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属灵战争。我比以往更经常地打电话给妈妈，劝她放弃交鬼。随着对信仰的认识加深，我打电话的内容从一开始的妈，你拜的是偶像，没有用的，这种简单粗暴的否定，渐渐变成妈，你拜偶像那么多年，给你带来快乐吗？没有，是吧？什么事情你该着急还是着急，该上火还是上火，还是信耶稣好，信耶稣心里有平安，有喜乐。后来我会跟他说，妈，我们很多事自己不能做，也没有能力办到，你拜的偶像也不行，但是耶稣可以，因为他是真神。劝到最后，妈妈总是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2014年的夏天，教会一位带领团契的弟兄对我说，今年暑假在你的家一定会发生奇妙的事。可我暑假回家将近一个月了，什么事也没发生。离开老家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看着妈妈依然沉溺于偶像，心里特别焦急。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就只能读经以及默默的祷告。一天中午，我为妈妈读圣经列王记下第四章，内容主要是先知以利沙所行的一系列神迹，读到先知使书念妇人的儿子死里复活的故事。经文说，以利沙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这段经文读完之后的几天，同村的一位妇女来找妈妈看事，他们进了屋，半小时后那位妇人走了。我回到家，没想到妈妈对我说，刚才点着香后，我连续打了七个喷嚏，什么也没有看见，然后我就吐了。她还帮我打扫我吐的东西，我就叫她另请高明了。奇妙的事就这样发生了，从那以后妈妈再没有替人看过事。茉莉姊妹为我妈妈脱离偶像的辖制祷告了近大半年后，2014年的11月份，她在电话中带领妈妈决志信主。2015年的1月，她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只身到我家，帮我妈妈撤掉了偶像。神又预备我们认识了当地的传道人王姊妹，她带领其他爱主的肢体一起来我家，将拜偶像用的香、黄纸等火烛用品全部烧毁砸碎。因为神是圣洁忌邪的神，这是妈妈从这个经历中所学到的。不过，外边的偶像除尽了，魔鬼的工作却没有停止。信主后，魔鬼想继续败坏妈妈。妈妈的身体经历了很多痛苦，头疼、腰腿疼、脸肿胀，以及眼睛干涩、刺痒难忍等等。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想信耶稣了，脸肿得像个大馒头。自2015年2月起，王传道姊妹带领同工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赶鬼服事。他们对魔鬼在人身上的诡计，如无理哭闹、迷惑人、抽搐、装死等等都有了解。靠着神的怜悯和大能，以及弟兄姊妹一天3次甚至是7次祷告，最终妈妈完全脱离了魔鬼的辖制，身心灵得到完全的释放。 2015年的8月4日，爸爸和妈妈同时受洗，成为天国的儿女。当时有几个姊妹软弱到极点，都不想继续信耶稣了。妈妈的见证让他们信主的热心重新被点燃，而我自己则更加清楚地相信，正如诗篇144:1所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圣经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以亲身经历的。
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带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是国王，请靠耶稣得今天。
的母亲信主的历程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属灵征战，这提醒我们，魔鬼撒旦是不甘心人认识真神，归向真神上帝，他一定会百般阻挠，破坏人对上帝的信靠。但我们不用害怕，靠主征战必然得胜。姐妹说，妈妈信主后非常渴望读经，因为家贫，再加上农村重男轻女，妈妈从小没读过几天书，基本是文盲。但为了读圣经，他用尽了办法。教会里给每个人都发了诗歌本，妈妈每学完一首歌就能把歌词记住。读圣经时不认识的字，他往诗歌本里一找就认识了。当这一招也不管用的时候，他就抱着圣经到村里读过书的人家里去请教。有时有人到家里串门，他就抓紧机会让别人教他。后来我给妈妈买了一个圣经播放器，她一边听播放器一边对照看圣经。不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妈妈拿来孙子的田字格本，趴在窗台上一个字一个字手抄圣经。圣经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圣经里的字妈妈已经基本全认得了。有时村里年长的姊妹会带着圣经到家里问妈妈一些字的读法。有一次在电话中，妈妈欣喜地告诉我，我还成了老师呢。有时候为了传福音，她会主动给对方读一段圣经，当她说自己是一个文盲时，人家都摇头表示不信。每天早晨5到6点，晚上的5到6点是妈妈固定的祷告时间。她不仅在固定时间祷告，在田里干活、走路以及做饭时也会随时祷告。聚会更是妈妈非常认真对待的事，一周聚会一次，她觉得间隔太长了。在她强烈的要求下，教会周间的聚会从一次变成了2次。后来教会人数越来越多，聚会地方就改到了我家。聚会前，妈妈总是认真清理房间，爸爸则负责拖地。冬天他们早早将炕烧热，或者打开电炉子等待弟兄姊妹的到来。以前他常说，活着没什么意思，早死算了，免得老了还连累你们。信主后，小敏写的诗歌《生命的河》是他学会的第一首，也是他最喜欢的歌。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这的确是妈妈信主后真实的写照，那种喜乐里面带着极大的能力。以前一到春天种地，就是我妈妈最难过的时候，经常要大哭好几次。原因是我家的地通常被左右两边的人探占，爸爸和妈妈老了经常受人欺负， 妈妈说，信主前有一块地被别人霸占，信主后有三块地被别人霸占。我打电话说，神若不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这是神所应许的，也在考验你的信心。妈，你祷告吧，请神帮助咱们家八条垄能产出十条垄的粮食。妈妈虽有些生气，但靠着神，低落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竟没有再哭过。不仅如此，妈妈还学会了唱歌跳舞，不仅在附近村里正月初二的赞美神大聚会中表演，还与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到市里参加圣诞赞美会，一起登台。妈妈的喜乐满溢出来，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村里有一位刚信主的姊妹，腰不好，腿也疼，走路时上身基本与地面平行，腰弯到90度角。她的丈夫又因脑血栓半身瘫痪，妈妈知道后经常做好饭给他们送去。教会另外一位60多岁的姊妹得了脑血栓不能说话，妈妈就和其他姊妹轮流去照顾。妈妈不但做好粥和比较容易咀嚼的菜送去，还一口一口地喂她。等那位姊妹吃完了，她才回家吃饭。一个70岁的人为一个60岁的人吃饭，若不是神的爱，有谁能做到呢？上帝不仅拯救了我的妈妈，也借着妈妈拯救我们一家人。在妈妈的影响和弟兄姊妹的祷告中，我的两个妹妹在2016年7月受洗。弟弟以前强烈反对信仰，现在渴慕认识神。他正在读圣经以及我送给他的《标杆人生》《天路历程》等书。其实爸爸是妈妈所结的第一个属灵生命的果子。爸爸很喜欢玩扑克赌钱，虽然每次输赢不多，但妈妈为此没少和爸爸打架，却总是改不了爸爸的坏习惯。信主后，他经常向神祷告，神也在爸爸心中动了善功。爸爸刚信主时，有时还偷偷摸摸去赌博，到后来就完全戒掉了。爸爸的改变，邻居们都看到，以前找妈妈看事的人不知道他信主了，有些人继续来找他，妈妈就向他们见证自己已经信了真神上帝。2018年4月29日，妈妈得了脑溢血，从住院做手术到被主接走一共7天时间，她歇了地上的劳苦，带着做工的果效回天家去了。她的葬礼简单而不失隆重。妈妈是我们村，也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按基督徒方式举行葬礼的人。
生命的歌，喜乐的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歌，喜乐的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歌，喜乐的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歌，喜乐的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生命的歌，喜乐的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歌，喜乐的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
今天这篇见证故事呢，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无论人愿不愿意承认，灵界都是存在的。那这个世界呢也是有鬼的，而且魔鬼呢会利用人的软弱来攻击人，来欺骗人。
是。
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面对信靠真神上帝的人呢，魔鬼再厉害都没有办法再继续祸害人了。所以说无论什么鬼，我们坚信基督的人呢都是不用害怕的。
是的。那眼看着就要快过春节了，我们中国人呢是有祭祖拜拜的传统风俗，但是借着今天的见证文章呢，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朋友们，鬼不是由人变来的，人死后的灵魂是不会变成鬼的，更不会变成有什么异能的灵或者是什么仙来保佑你平安。所以呢，你的祭拜烧香最有可能的是给鬼做了供奉，讨好鬼呢也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就不如早日的认识真神，才能够得享真正的平安。
是的，信主进天堂，不信主下地狱。很多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你有什么依据可以证明这不是真的呢？基督徒对此倒是有许多的证据。即使你不相信基督徒的证据，即使人死后没有天堂地狱，基督徒也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如果人死后真的有天堂地狱的天渊区别，拒绝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你，岂不是损失太大了吗？
是呀，这个的确需要慎重的来考虑呀。也但愿每个收听节目的朋友，以及这个世上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不再拒绝上帝赐给人类的宝贵救恩。信主得永生，进天堂，这是神的应许。也欢迎朋友分享你对基督信仰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些诗歌，距离遥远。